学执着，
放下，
学坚持，坚持到底。对，非常抱歉，刚才因为路上有塞车，对，这车祸塞得很严重。好，那我们今天谈坚持与执着。你们认为坚持跟执着的差别在哪里呢？
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一个是对的，心态的问题。大家都同意是吗？好，那一般当我们说坚持，对，一般是比较指善的方面，能够呢这个持之以恒，那对这个事情呢是就是说明白，是比较理性的而不情绪化的，就是说知道这件事情是正确的，那非常清楚他是应该要这样子做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呢毫不放松不松懈，然后努力的贯彻始终的去把它完成，不管是在过程当中是不是很愉快，还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辛苦，你还是会坚持下去，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它是正确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也就跟我们所说的判断善恶也很有关系，因为你说好啊，你坚持你认为是善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不是善的事情啊，那就会变成固执了。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在坚持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坚持下去，那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心态以及事情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来看待，对不对啊？那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因为我认为这是好的，那当这个我们认为我认为是好的，这个是因为它对我们好，那我们才坚持的话，那事实上从善恶的判断来说就不完全是一定是善的，因为你是坚持是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啊，为了你自己的名誉，为了你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前途，那这个坚持，那到底它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是好呢？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影响到别人，这也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情是善的。好，我们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减少从自我出发，尽量少为自己多为别人，那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事情当你想这件事情对大家都会有好处的，那这样子呢一般就比较不会偏激。那这个执着呢就比较不一样，执着呢通常会有偏激，就是这个通常比较情绪化，我非要如此不可，不得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情绪化，会发脾气，会很气恼，但是当你是坚持，你是很明理的坚持呢，它包括你的毅力以及耐心还有理智，所以虽然困难，虽然没有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挫折，但是你不会因为如此呢而就变成失去耐心，随便发脾气，随便怪别人，那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情绪化自我意识比较强，这个我在里面的成分比较强，是不是这样子？对，等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就是所以这个另外就要包括到你的智慧以及慈悲，你的正见的稳固性，才能够让你的 坚持不落入于执着。好，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说执着，其实执着呢，其实包含了自我意识，主要就是对事物、对人、对现象、对思想、对经验、对种种事物的这个把它看作是实在的，而且染着，把它当成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件事情非这样子如此不可，你就已经把它落入一个有，一个固定的有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换句话说，对事情其实它是可变的。你当你了解它是可变性的，它是种种因缘促合而成的，你就不用那么样得失心，不用那么重。之所以那个得跟失的心那么重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实在是这样子的，我非要有它不可，不能够失去它。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都是在无常变化的，我其实也不能够真正抓住它的，不管你怎么抓它还会流失的，那你的得失心没有那么重，你的执着心也不会那么重。所以呢，我们说执着的事呢，一般是指我们把这个人现象思想经验种种的当成真实不变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很容易就是落入这样子的情境，然后呢就升起一种贪着的心态，那就希望说这一个现象，尤其是好的现象不要变。我们一般说我们执着啊，这个好的现象太舒服了，不希望变。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执着坏的现象啊，难过的事情叫你不要去想了，你还天天在想，不是放不下吗？那也是一种执着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你难过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干嘛还要一直想它呢？也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实在的，还在那里。你不能了解说它是无常的，风已经把它吹走了，我干嘛还要抓住它？你抓得到吗？其实抓不到。所以执着呢，就是落入了一个有的一个现象，把它当成一个实在不变的，所以它就失去了理智性。所以呢，他失去了理智性，然后呢，这个就会，这个就会有一种自我的意识要去把它，这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身心，还是外在的事情，我们就情绪化的是要去执着它。啊，那所以呢，这个就对我们自己的，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以及利益，跟自己有关系的这个执着，通常都是跟自己的欲望以及利益有关系的，就是放不下这个，放不下这种染着啊。所以我们说，像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呢，它不断是在流，就像河水在流动当中，不断的在流的，对不对？那当下这个我们说是现在，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它每一个时刻它在继续的，有一些因缘离散了，有一些新的因缘你跑进来，对不对？然后它随着时间之流，它就一直这样子循动过去。但是我们通常把这个暂时稳定的状态框起来，这个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非要它这样子不可，但是因缘会离散的，我们说缘生缘灭了，有的因缘升起了，有的新的因缘升起，有的旧的因缘离散，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每一个时刻它新陈代谢，你的细胞升起，然后有的细胞老化死掉了，你说你还没老，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这样子慢慢的这长大起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啊 ，baby 身材多么可爱，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那你就保留这个样子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慢慢这样子变成现在的一个 Daniel 在这里？你说这个 Daniel 跟这个 Daniel 完全没有关系吗？也不是啊，他是从这里这样子慢慢的演变到这里。
这个，但是从这个时候跟到这个时候，可能他的细胞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错觉，把每一个暂时稳定的状况当成框子。我喜欢这样子的，十八岁的，那你就永远十八岁的，对不对？然后呢，开始一些皱纹出来的时候，不要，我不要，然后就想进去美容，是不是这样子吗？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执着，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而产生执着，所以多少人去美容院，对不对？然后健身，比如那个 muscle，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了哈。那反正就是说，对一些事项呢，我们不能看到它是缘起无常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实在的，然后就认为是要如此。这个就是，然后就染着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当它一变的时候，我们情绪就跟着波动。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就说对事物呢的这个真相不能够了解，让我们心里呢对它就产生了一种染着，一种牵挂，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如此。好喜欢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永远是这样子的。那哪一天它出现了裂痕，哎呀，好可惜哦，用了十几年，你就会很舍不得。那所以就是这种呢，就会这是一种牵挂，你跟他之间的一个染着。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有的人就染着于什么？染着于爱情啊，就希望说，这个朋友有了女朋友很高兴啊，但是心里也常想啊，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不会永远这么爱我，对不对？有没有牵挂哈？还没有啊？是吗？然后我们就传一些风吹草动的消息给他，看你会不会如不动，你就能够证明说你有没有牵挂。对呀，我跟你说。你朋友那边，他听说他生病了啊？是吗？赶快打电话，你看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什么有其他朋友还是什么了啊？对吧？单单就这样子，你就会心里就马上动了，因为不然你跟他说会生病了啊？是吗？都不理睬他，生病了几天了也没人知道。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挂着，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面子，很多人做什么事情就很担心的就是面子，万一呢这个做不好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待我？然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在想，我们刚才说用善恶来判断啊，这个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会没有面子，所以呢就是要死撑，然后不肯改变，甚至就是知道说这个方法呢其实不太对了，应该要改变一下的。有一些人不行，开会的时候是我坚持了这个意见，现在做了一半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像人家所说的是不应该这样子，应该要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呢死爱面子呢就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执着。因为你就不能够去看，你看我们从善恶来判断，为什么你要坚持这个方法，你所建立的这个方法而不肯改变？明明知道他已经碰到这个角石了，已经碰到问题了，需要有一些调整，但是呢因为死爱面子啊，爱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因为这个意见这个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开会的时候振振有词的说这个是没问题的，那所以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好硬着头皮去闯墙壁啊，不肯转。那你想想，那这种坚持是对还是不对呢？第一个，从动机来说，是因为我们 你如果说我们说好，你的动机是为什么坚持，是因为这是我说的，我不能够临时改，就是半途改变我的意见，所以呢不然我下不了台，你看这些都是从我出发，而不是说这样子改变的，事实上也不见得是好，也在两者的当中，这个也还是可能比较可行的，那你还说对不对？那如果纯粹你看多一般人的考虑就是这样子，我不能改变我的主意，因为我改变的主意的话就是会让他看清我，以后呢他就不会听我的话了，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我的面子摆到哪里去，我怎么下台，所以纯粹就是从这一方面去考虑，也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死创下去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影响多少人，这个完全不想了。所以很多人考虑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这样子想，所以这样子的坚持呢我们叫做执着，它不善的，要不然就叫固执。固执有的时候是不明事理，这个有时候执着是知道，但是就是还是不肯放舍。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有的人甚至自己的，比如说穿着衣服啊、帽子怎么戴啊，也会很在意的。你最好换一个方式，不行的。那你这个，你从也是从善恶的角度去想，这个你说。你的帽子放正一点不行，我一定要放歪一点，为什么？好看。那有的人说，但是我看得很辛苦啊，你能不能放回来，他就是觉得不行就不行啊，有时候也说不出道理的。那这种呢只是我喜欢，对不对？那这种东西我喜欢，其实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已啊。你说不出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除非你这里刚好一个头发有一根白头发要遮起来，那你说出道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执着哈，执着呢，一般呢就是非常在乎呢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变成会，如果说连小小的事情，像刚才说戴帽子啦、穿衣服啦，这个都很在乎的话，一定要穿什么颜色，或者是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没有配好，今天就一整天好像觉得每一个人都在瞪着他，今天为什么穿得那么奇怪，其实别人可能都没有感觉，但是他自己的执着，他就认为说今天很不自在，因为今天早上太赶了，穿错衣服了，然后呢这件衣服不配那个鞋子，那就一整天自己在想那件事情，
他在长痘痘
啊，对。就每个人看到你的痘痘，其实也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到啊，对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然后你想这个那么样在意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换句话说，你的心心念念都在那里。我们说我们心心念念要在佛法身上面啊，我们心心念念都在痘痘上面、啊。那你就想，这个就是染着嘛，对不对？染着，然后执着于这件事情。那你想想，这件事情需要这样子执着吗？一定要很在意你这个痘痘长在哪里吗？它已经长出来了，你也没办法，对不对？那你要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这个痘痘吗？你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子想，我们从善恶来分析啊。美观，长了痘痘不好看，人家会取笑我，那这从心态来说是什么？清净吗？其实就是欲望嘛，就是满足我们的感官嘛，然后就是怕别人看说我们不好看嘛，那也是纯粹就是 我们的欲望以及我们的慢心，希望别人称赞我们好看，结果长了一颗痘痘出来，那就可能破相了。
在别人脸上不要紧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太保护自己，太爱护自己。所以从心态来说呢，欲望，第二个我执啊，把这个我当成那么实在，把那个痘痘当成那么实在，我们忘记了它其实是因缘和合的，它会过去的，但是我们执着了它，然后呢就给我们挂在心里，挂了一整天，就因为那根痘痘，就觉得每个人瞪着你的时候都是因为那粒痘痘。所以这样子的事情你要从这个善恶来分析，所以善恶这个很好用的，你善恶这个方法来分析，你就想从心态来说就已经是不正确了，再从结果来说，就因为那根痘痘，所以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心不在焉，一直只能觉得人家话里面有话中有话，都是在暗示你的痘痘。然后或者是说你在跟老板讲话，跟同事讲话的时候，又一直担心别人看到痘痘，这个讲的也这个不能专心，口这个语无伦次，那结果也把结果搞坏了，对不对？那就因为一颗痘痘，那这个执着值不值得？这个不叫做坚持，这个叫做执着啊。所以呢，当你要判断的时候，这个善恶这个很好用的。所以善恶不是只说平时，真的是在佛法当中，如果我们在修行当中呢，能够把这个善恶这个呢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好好修行，包括一颗痘痘。你的感觉其实就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当你有心里很不舒服或者是很快乐，你都用这个善恶来去检查自己的心，其实就是修行。修行不是说一直打坐，然后张开眼睛就把这个打坐的事情放，然后就开始跟人家吵架，然后回去再忏悔，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坚持与执着呢，这个是我们这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非常非常注意的。所以呢，坚持跟执着这个是不同的哈。坚持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执着，我们刚才他说有的坚持会变成执着，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坚持呢，也可以把它成区分成为呢这个执着的坚持跟不执着的坚持。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比如说是好事啊，比如说你读书，你想我读书这个提升我自己的知识，也希望以后我能够更有技能去帮助自己，也帮助社会吧啊。那我们就不要只是想说我读书只是为了我自己，这个读这一门课这个听说这个 course 以后毕业出来赚最多的钱，所以我非读这门课不可，那自己读的一直都不及格了，你自己的擅长不在这一方面，但是只是听说这一科的出路比较好，你就逼自己去读，那也可以无所谓，你可以慢慢培养兴趣啊。但是呢，如果真的只是因为出路好能够赚多钱，然后自己的擅长以及兴趣不在那里，读起来是很辛苦的。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要给自己试试，你是觉得说给自己试试也不是不对的事情，那也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只是想说唯有这一条路才能够赚大钱。所以有一些人呢，如果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我换 course， 换了 course 的话，那个等一下那个出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其实等到你毕业三四年过后的时间，谁知道哪一个 course 能够找到工作，哪一个 course 找不到工作？这个看个人的福报。有福报的人，你自己福报够，你读一个很冷门的课，就是刚好那个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子一个人。你没有福报的人，你读那个最 popular 的 course， 每个同学都找到工，就你找不到。 所以这个跟福德因缘很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跟大众结的缘，你如果常常跟人家结善缘，然后呢这个人缘好，然后自己呢也比较大方，那常常帮助别人，那到时候你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如果你只是死读书，很专心读书，成绩考得很好，但是非常自私，也从来不帮助别人，甚至有好的事情尽量有这个有好的这个信息啊知识啊也不跟别人分享，怕别人赢过你，到时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不见得会找到，就是说你在这个生活上呢不见得就会那么顺利，因为你太自私了。所以呢读书是一回事，福德资粮很重要，所以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慧命社比如说还是一个重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这个慧命社做一些这个净化人心的工作，跟大众结缘，给大家能够从除了在大学里面学到知识，这个物质上的知识，也希望说在佛法方面，在做人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呢，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的互相的支持。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其实无形中就种了一些福报。那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帮助就会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刚才说到执着的坚持跟不执着的坚持，那这个执着呢的坚持就是说你知道应该这么做，比如说执着的坚持，比如说就像刚才说我们是读一个 course， 你明明不是那一个擅长，然后每一个 semester 都要 fail， 然后你自己还是坚持说我不能换 course， 因为唯有这一科可以赚大钱，那也不去开拓自己的思想空间，那这就是执着的坚持。那不执着的坚持呢，就是了解到哎，这样子我这个是好，但是不是我的擅长，那也还有其他的空间，我可以换一点 program， 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把我的大学念完，然后也学一门技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坚持要把大学读完，但是你可以就是说在结果在这个在过程当中呢，你有活动的空间，你能够做适当的调整。还有就是说有的坚持呢知道是好事，坚持到最后呢，但是结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要学会不执着。所以所谓执着的坚持，第一个就像刚才所说的，在过程当中懂得做适当的调整。第二种呢，就是知道是好事，那我们的心也是希望说尽量的去把它做好，那但是呢结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的颓丧，主要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不要在过程当中没有尽能力，就是说到时候结果的时候你就说啊，反正就是不要执着嘛，就失败了就失败了，那这个这样子呢没有从过程当中去学习经验的，那是那也不是真正理想啊。那所以所谓不执着的坚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把应有的因缘条件聚集，那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做到结果呢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但是我们回想，如果给我再重新做过，我最大的能力也只能做着这样子了，那我们就要懂得放下，就不要因为这样子呢而唉声叹气，然后就这个自己看不起自己，然后就变成颓丧，然后就变成忧郁，这个不需要。所以这个叫做不执着的坚持，就是坚持了到最后结果你不要太在意结果的得失，结果如何我们就接受它的结果了，了解吗？好，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 很多人在读书是很怕 fail 了怎么办 fail 了怎么办，就不要去想那个问题，当下我们好好的每一个时刻应该读书的时间，我们珍惜我们读书时间，不要把那个时间拿去玩 games 那专心，那时间安排的好，那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时间。那如果说考试出来过后还是不那么理想，你回想每一个步骤你都尽你的能力了，那可能最后有一点紧张还是什么，那个就是以后要调整的，但是成绩出来了就不要变成忧郁症那就面对它，接受它，继续的往前走，这个叫做不执着的坚持，了解吗？所以如果说我们坚持一件好事，但是最后我们不能够因为它的结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我们就放不下，那也变成一种执着。好，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执着以及坚持的差别啊。你们还有什么那个例子，现实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最好举一些现实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孩啊，一个女儿跟妈妈说话，然后说话就说就很大声，妈妈说你怎么讲话这么没礼貌了，然后这个女孩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学佛的吗，你干嘛这么执着礼貌不礼貌，你觉得怎么样呢？
也是为你而好。
嗯，那是谁？到底是谁在执着？所以他这种用这样子的执着，就比如说这个女儿，她说她妈妈，她用就是比较大声的跟妈妈说话，那妈妈说你怎么对长辈说话这么大声？那她就说。你是学佛的人啊，你何必这么执着呢？
这是错误的执着，再说这个执着。
对，所以呢，这个呢，但是这个是有些学佛的人会学到这个样子哦，所以学佛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很执着的，有的越学越执着。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学佛的人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说，第一个呢。妈妈说你讲话不能够这么，不应该这么大喊大叫，这个是不礼貌啊。那这个是从妈妈的角度是提醒你，否则你以后出去讲话没大没小的，那也会遭遇到。所以从妈妈的角度来说，她这句话并没有恶意啊。那当你说你是学佛的人，为什么你这么执着，一定要我对你那么有礼貌？那这个从我们用善恶的角度来判断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讲话的人他本身呢就自我太强了，他就第一个他讲话的口气本来就不太对，然后呢他又不了解什么叫做执着，乱用执着哈，然后呢当把这个执着当借口来用来批评妈妈执着，所以他的这个说话的动机呢都是在保护自己，其实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膨胀，就认为说我没有错，是你错，你太执着，你太放不下，你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对待你。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换句话说，所说的话是保护自己的话，所以从出发点来说就不对，那从结果来说也不对啊，因为他的话本来就不合理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从这样子来说呢，其实真正来说是这个女儿本身自己的我执，自己的执着我执太强啊，然后呢忘记了这个不管你跟谁讲话其实都不能大喊大叫的啊，跟同学讲话也不大喊大叫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自己找一个借口来保护自己而说别人执着，那所以呢这个是有时候这个现在很多 家长呢，有家里有青少年小孩的时候啊，都会遇到这些小孩用这种话跟他们说的，他就说回你啊。那所以呢，就比如说你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年轻这个青少年小孩都不会懂得尊敬家长啊，这个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照顾你，他说是你要把我生出来的啊，又不是我要生出来的，所以你要生我出来你就要照顾我啊，我没有义务要去照顾你啊，是因为你要我出来的。如果以后你们遇到这种事情你们怎么办啊？其实这个就是不懂佛法，其实真正要出来的是他自己，对不对？从佛法来说，我们说一个小孩要被生出来，当然父亲跟母亲是因缘，主因还是来自这一个这个生命的这个业识啊，对不对？我们说十二缘起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往生，我们死了，我们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后有爱，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我们才借助利用爸爸妈妈，然后他们是助缘呢，其实我们自己是主因呢。所以如果说只有爸爸妈妈想把你生出来，你不肯生出来，他也生不出来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他们这些是不懂不了解，然后呢他们就会用这样子的口气来说话，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些呢都是落入了自我意识，从自我都讲话都是从自我出发，从保护自己，然后从来没有去体谅别人。所以呢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也常常有这样子的。还有在学佛当中呢，有一些执着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呢就很执着，比如说执着于他这个应该要诵什么经啊，然后呢就要求，就很喜欢告诉别人说只有这一部经最好。比如说你诵心经，他说金刚经比心经还好，金刚经比较长。其实这是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不了解。其实佛所说的经，每一部经都平等的重要，是针对不同的众生而说，也看你自己理解的多少。心经是精华，金刚经也讲般若，你理解的其实它道理是一样，对不对？那也看你自己契合哪一部经，哪一部经你诵读起来你觉得很舒服，好像很容易明白，那部经就适合你。但是有一些人就偏偏，比如说他的朋友在念地藏经，他说他就跟他朋友说不要念这个经，要念金刚经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你就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一定要强迫别人去改变，然后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早课晚课呢，比如说有这个，可能你们在家，我不知道你们设定自己早课晚课，那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寺院都有早课晚课，那有一些在家信众呢，他们学佛学了一段日子过后呢，他们也想说给自己不要太懈怠，所以早上晚上给自己设一点功课，比如说早上送一部心经啊，晚上送一部普门品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都很好。那但是呢，有一些给自己设定的太多了，太多的时候呢，它造成压力，或者是一天要念几万声佛号，然后呢一早起来他说今天的功课不懂做得完嘛，昨天已经做到12点，今天要再继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造成了压力，造成压力的时候呢，他做这些早晚课的时候，他心里就不能轻松，也不能够得到法喜，但是他又觉得说我不能够改变，改变的时候好像减少了啊，对不起佛，到时候不懂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自己的心理，他就觉得我减少了好像就是偷懒了，然后呢这样子的，到时候不懂佛菩萨会不会生气，然后呢我可能就会不顺利了，就会自己想很多啊。所以这些呢都 都是不对的执着。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重质不重量，看你的时间。比如你是上班的，你早上起来，除非你真的是能够早上五点半起来，然后你可能7点就要去搭巴士去上班了，那你中间那个时间，你通常如果你是习惯早起，你觉得早上起来的时间你不会很匆忙，那你可以安排早上的时间。那如果不是的话，你都是每次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来，然后就跟看到佛，然后看到那个经文，哎，怎么去念呢？对不对？你心都不能够安静。那所以呢，像这样子的，曾经以为我就跟他说，那你就说心就每天早上起来有多少时间你就拜佛就好了，啊，就念或者念三皈依，然后就礼佛。那礼佛也不要算几礼几拜，我们用时间来算。比如说你知道你的巴士是7点半，然后呢你这个大概是比如说你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礼佛，你就慢慢的礼，不要算多少拜。因为你算多少拜的时候，有时候时间一短的时候呢，他就像那个钟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心就不在那里了哈。那但是你是时间15分钟，那你慢慢拜，安心的拜，你放一个 alarm 在那边，你可以 set 你的时间啊，时间到那你就拜多少拜就多少拜。但是那几拜我们这个论质不论量。那这样子你早上哎拜佛，你就啊今天早上有拜了15分钟的佛啊，那晚上哎晚上回来如果有一点时间，那你就觉得说哦我想读一下心经，然后我也继续拜佛。那看你自己个人时间，你安排一个15分钟，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也可以。那不要说每一个人都要早上安排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那当然那些退休的家庭主妇没就是在家里已经就是说退休了，那他有很多时间，他可以慢慢念，但是也不需要一下子念很多。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要念5部经，他又念了心经，又念药师经，又念金刚经，又念阿弥陀经，又念普门品，然后五部，他都早上念，念下来呢，差不多2-3个小时。他的孩子他们也很乖。每次他们早餐他们家里吃饭呢，一定是家长一起吃。那所以平时呢，他们小孩子要去上课呢，他就给他们先吃，他们也就赶着，他们也不管。到拜六礼拜的时候，他们就等这个妈妈吃饭，等到早上11点还没得吃，然后又不好意思打扰他，然后他自己在念的时候又很不好。又觉得他们小孩子可能肚子饿了，他有时候就跟他们打手势说：“你们先吃，留2片面包给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心就不在那里嘛，就不能专心啊。所以我跟他说不要这样子，你就说先设一个短一点的功课，早上就是固定早上一起来，你觉得你要在早餐之前第一个事情要去礼佛，要诵一部经，那你就选一个短短的，比如说你礼佛3拜，你诵完心经，然后回向，然后就结束，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吃早餐。小孩子他们去做他们的事了，你中间有空闲时间，你再选一部，像说哎早他们去上课了9点，那你9点也开始再读一部经，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一下子念5部经，其实精神不济的，那个精神会散乱，所以那个效果也不见得好。我说你就早上念了一部，吃完早餐，哎，可能运动一下什么啊，整理环境弄好了，哎，再读一部经，啊，吃中餐，中餐完了休息一下，哎，中午又没事的话，又可以再读一部。你就把它分散来，你不要把它挤在一起，好像赶什么功课一样。我说学佛这个不是赶去考试。我们已经过了考试的那个年龄了，你还自己找一个考试来给自己压力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学佛是要学佛的，然后借助这样子的一个佛经啊、拜佛啦、啊、静坐啦、啊、礼佛，让我们呢让我们的身心呢能够更安稳。而如果说这些功课造成了我们的压力，以及让我们生活心情更紧张的话， 那是需要调整的。但是很多人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肯调整，他就觉得一调整就会得罪佛菩萨。我说佛菩萨没有，是很慈悲，他不会怪你的，只要你不要太偷懒就好了。这种也是一种执着啊，所以说他心态上，对啊，他可能也不是说这个不，他也不是说对佛不尊敬，心态上也不是说这个要偷懒，但是问题是你要看到结果不是很理想啦，所以我们还是用回我们的善恶的判断。他现在这个心态是正确，叫精进，不能懈怠，要努力，还是希望说自己能够心心念念安住在佛法身，这心态上是没错，动机上是没错，但是因为他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了，所以我们就要做适当的调整了。所以呢，当我们说执着，就是当你发现到你用这个来判断的时候，我们用善恶来判断的时候，就是动机跟结果来判断的时候，你发现了他已经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你还坚持不肯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就叫做执着了。所以呢，要怎么样减少执着呢？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善恶的判断的这个证件非常的重要。所以善恶的判断不是只是在这件事情是好事坏事，就是说在善业以及恶业方面，你可以用在这一方面的。因为这个执着，你如果说你没有适当的调整的时候，它的结果不好。第一个，它影响了你，让你变成神经紧张，情绪紧张，没耐心，结果你就会发动，你就容易发动不善的生口意行为。然后同时呢，因为你的坚持，结果呢就会你的执着呢不肯做适当的调整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旁边的人，那就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越学佛越执着，越学佛越好像没有讲话的余地，没有商量的余地，学佛是这样子的吗？有蛮多学佛的人会学出问题，越学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越执着，越学好像越没有慈悲，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最清高，好像家里的人都不学佛，只有他一个最有理想。其实这个已经落入了我执、我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个智慧以及慈悲还不能够很圆融善巧的应用，就觉得说我从佛经里面我知道这么多道理，你们怎么还这么愚痴，怎么天天做这样子，所以我就不跟你们一派的了，所以就不能够融入一些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因为他们的思想程度跟你不太一样，就不能够去包容别人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尤其是要行菩萨道的，你怎么度人？所以我们说维摩诘居士，他可以到酒吧里面去度人，他可以到妓女院里面去度人，他心是清净的。那但是呢，有，所以这个是学佛的不同的经历。有一些人说，还有就是看你自己的，你的学佛的经历，你的心的清净程度。有一些人学佛呢，也非常在意这个自己持戒持的清净，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持戒持的清净，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我非坦白讲不可。然后他就没有顾虑到呢应该怎么讲，比如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撒谎，我必须要讲，但是呢要怎么讲，他讲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就会太锐利的刺伤了对方，或者是说把事情越搞越大，结果你也并没有达到帮助对方了解问题点，或者是说借助这个因缘让对方了解到
怎么事情是不好，怎么样重新改过，怎么样从中得到利益。所以有一些人呢，为了坚持自己不妄语，然后呢就非常锐利的在比如说大众面前就直接的指责某一些人的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说不善的行为，或者是一些缺点，因为他觉得我知道他的缺点，我不讲出来是这个是好像我在这个掩饰这件事情，好像是属于妄语，所以他要自己很清净，为了自己清净而去破坏到别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这个非常冷酷的智慧，但是没有慈悲。佛陀的慈悲不是这样子的，佛陀的智慧也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佛陀他帮助众生，有众生其实佛陀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以前不论做了什么恶业哈，然后才今天才是众生嘛，对不对？但是佛陀他不会见到每一个都跟你直接就能说你过去生了，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坏事，所以你今天才这样子，他不会这样子的啊。他会看你当前需要什么帮助，他给你帮助，然后呢可能很善巧的给你制造一些重福或者是说改变的机会。比如说他遇到很贫穷的人啊，那他让那些贫穷的人看到他感觉到非常欢喜，让他们也想布施，那他们没有能力，那他们用少少的东西布施，他也欢喜的接纳，让他们有种福的机会，尤其种在佛这个福田，那他们以后就能够脱离苦。那他们之所以今生那么苦，或许以前曾经很吝啬，或者是曾经做一些什么事，但是佛不会去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今生那么苦就是因为你过去偷了很多东西不需要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学佛学越学呢，我们要学，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比较有修行的人在一起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说话这个谈吐还有处事呢比较圆融，他最后会把道理讲出来，但是他会让你不是那么样的就是说他不会一下子让你承受不了就是处理的会比较圆融一点，那但是最后道理还是要说出来。所以也不是说大家就说谎啊，看到事情都不要讲，而是说我们知道哈，这个他这个是他的习气，那我们知道这个习气，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习气，那我们是找机会呢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提醒，希望他能够慢慢的了解，慢慢的改变啊，而不是呢这个一下子，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习气，你一下子用很强的语言跟他起冲突的话呢，他最后连你这个朋友也不要交了，那你就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分享佛法的，你就失去了跟他分享佛法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很能够用你的善意，你的那种悲心，很善巧的常常跟他就是先跟他交好朋友，然后呢再慢慢的提醒他，感觉到你的善意，用你的善意去融化他的那种刚强的习气呢，那可能还好过你这个两个硬的撞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特别去注意这个我执的问题。所以要减少执着呢首先呢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要学会看清事物的真相，一切是无常，一切是缘起的啊，不要什么都把它框起来，它是一直在流动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烦恼，要知道佛说我们的根本烦恼来自于我执，来自我们对事物的不了解，来自于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把自我当成实在的，然后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个执着呢跟自我意识很有关系，都是
因为我要这样子，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要认为你比我强，都是你跟我。所以呢，这个要看到自己的烦恼我执贪嗔痴，所以减少贪嗔痴，减少我执。那减少我执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开拓我们的思想空间，开拓我们的心胸，多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多去体谅别人的感受以及处境。那不要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啊，多为别人，少为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执着呢就会比较少，因为当你从大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衡量哦，这个对大家比较好，对我一点点损失，但是从整体来说应该是这样子，你就不会去执着你自己很要坚持的这一个问题点啊。所以呢，这个要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胸放宽去看别人，看所有的事物呢，其实都是因缘条件和无常变化的时候，你就不把它框起来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以一种比较清净平等的心去看待事情，那你才能够达到透视事物的真相，而不是好像都局限起来，而是打破了这个框框。那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也不要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当成第三者来看待问题，比较容易放下。你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你很难放下的，把自己抽出来去想，如果这个是别人的事情，我是第三者，我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会处理的比较好。如果你想到是你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掉入了这个我的漩涡里面去啊。所以呢，要减少执着呢，最好把自己抽出来，然后多体谅别人的感受，还有常常记得无常缘起啊，那一切都是可变的，不需要觉得说死路一条一样的，没有所谓死路一条的啊，你转到一个死角，它会再才可以，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出来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个执着，然后呢，刚才说要做适当的坚持，而不落入执着呢，用善恶的判断啊。刚才用了很多，举了很多例子，用善恶来判断。另外就是智慧以及慈悲，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用善恶去判断，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还是会用我们的正见，这个因果啊、业报，这个善恶，对不对，无常缘起，这样子的一些道理去分析。那分析了，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啊，我这样子做应该是对，那但是呢，同时要想到说，哎，还有旁边的人，我这样子做是没错，但是应该怎么进行才同时照顾到其他人的感受。换句话说，你的智慧要跟慈悲配合。所以如果说有的人学佛呢，越学佛他就越与人家格格不入，你又不能说他真的做得很不好，但是他就是很坚持他自己的做法，做他坚持自己做法的时候，完全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他旁边的人，尤其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他旁边的人的程度如果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很坚持自己的做法的时候，必然会造成一些不平衡。那这个时候就是让你学习你的智慧跟慈悲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佛呢，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希望说啊，多启发我们的智慧啊，这个适当的时候学习慈悲。但是有的时候呢，看你的因缘条件的，你的因缘条件，你的那个环境正好是给你多学慈悲，先多学慈悲，少利用你的智慧的时候，你只好多利用那个机会呢，多去训练你的慈悲，以及耐心，以及谅解。 所以这个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很就是我们常常会想哦，我今年我要多读这几部经，我希望我的智慧能够这样子提升，然后我们都把慈悲当成就是说附带的。一般我们想的时候，尤其是说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这样子，我要读哪一些经。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朋友生病啦，家里有哪一些人需要你帮助啦，然后会把这些时间呢，你要读你的经书的时间呢，就剥夺掉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不要说我今年或者我这个月的读书计划就报销了，报销就报销了吧。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因缘，现前的因缘，当下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当下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如果你很坚持说我的计划是这样子，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尽量抽时间做自己的计划，但是当下当前的责任以及当前你眼前可以看到所需要帮助的，而你能够做到的，你如果因为你自己的这个计划，然后你说我不想要帮这一些，那其实这也不是很对的。所以呢，这个生活当中本来就是不是事事如你所安排的，我们要懂得调整。那在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计划，但是呢刚好家里同学或者是什么事情呢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那你还是去帮助。但是在帮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用佛法跟他相应，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可能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学习佛法，就是用个比较活的方式来学习佛法那也把以前所看过的书、听过的听经文法、听过的道理，现在现实生活当中需要的时候，你就用你之前学过的先把它应用上来。这个事情完了，如果有机会再读深一点的，那再读深一点的，但是也还是要有应用的机会啊。所以每一个时刻都是学佛的机会，只是其实我们认为我们要这样子安排，其实或许我们这样子的安排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啊，可能这样子的临时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突发的事情让我们逼着我们去用佛法去思维的时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启发所以呢，只要我们的心能够把它安住在佛法身上面，那这些安排要懂得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整，就会落入执着，你就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然后别人也觉得你怎么学佛学的，到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说我要去看书我要去静坐，我的今天的静坐功课还没有好，你还叫我去帮你那这样子的时候人家会说你们学佛不是慈悲的吗？你等一下不能静坐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当下就需要帮忙你不来帮忙？那就不能够平衡了所以呢，善恶的判断，慈悲以及智慧两个善巧的应用，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呢因为坚持一些原则而落入执着那这个，所以这个当我们坚持，当我们说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执着，坚持呢，所谓坚持我们说是明理的，是清楚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要坚持，比如说人家叫你去杀人，你坚持了，当然坚持了，不能够杀人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也是一样，用善恶去判断。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要常常保持着我们的正见，就是知道怎么去判断善以及恶，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比如说伤害到其他生命的、破坏佛教的事情，这种我们肯定坚持不能做的那所以善恶因果，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那这个我们要非常了解，要怎么样去掌握培养正确的因，而不要等到苦来的时候才那边苦哈哈的在那边这个在叹息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这个正见呢，所谓有佛法的正见就是择善而固执之，
就是你选择了是善的而坚持下去，这个叫做正见。因为如果说我们说啊什么都不要执着，这个也是很多非佛教徒常常有时候要说佛教徒的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这个这个为什么你这个一定要吃素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呢当然就看你们这个自己的因缘条件，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一个事情虽然现在因缘条件不能成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善的事情，我们迟早要做，你这个原则大原则你要把握住，不能够说人家跟你说其实吃素了哦，等一下你这个营养会不良，等一下你会贫血，等一下你没精神，你说先吃一不吃素，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你听好像也对啊，然后反正你自己也喜欢吃你就去吃那这样子呢就是失去了你的正见啊。所以呢正见呢很重要，正见呢就是择善而固执之啊，所以是坚持。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坚这个有一些事情呢是不能够不能够就是说啊人家一说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呢这个知道什么是因果，什么是善恶，会有业报。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其实你们讲这么多什么六道轮回哪里看得到，然后你说对啊没看到，然后你就不理了，那这些呢就是你就失去了原则。所以基本的根本的道理呢就是这个原则一定是要掌握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持的。那所以呢只是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同时抱着慈悲 不被人家影响，反而我们想要用慈悲心去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影响别人啊。所以常常有些人呢是说哎人家一直跟我说不要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你要被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是，你看世界上吃素的人那么少，吃肉的人那么多，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被他影响去，你为什么不慢慢影响他来吃素？你们说朋友一直叫我去吃素，你为什么没有一个朋友说我的朋友一直叫我去吃素问题就在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所以还是落入欲望，所以从善恶来说呢其实还是一个欲望的问题，就是这个嘴巴还是痒痒的所以就是我的朋友一直叫我去啊，不好意思我就先应酬一下以后才度他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借口。好，那但是就是说比如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家里你要吃素，然后家里的成员全部不吃素，然后呢天天就是吵架，那个在一个家庭里面呢，那我们就是说也不要给妈妈造成带她太大的烦恼，那你就吃肉边菜吧，旁边的菜，那慢慢的影响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原则还是要知道不受影响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坚持哈，那要怎么样善巧的去坚持，然后呢不落入执着。所以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呢，其实听闻佛法很重要，听闻佛法建立的正确的知见啊，然后呢清净善知识也很重要。清净善知识呢你发现到呢这个坚持与执着哈，你会发现如果你跟真的是善知识在一起的话，有一些比较你看一些老和尚啊大德，你看他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哎讲话讲两句话事情就解决了，两句话哎就好，那个就是感觉到很善巧很圆融的。所以呢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这个不是书本上可以学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学佛的过程第一是亲近善知识，因为佛法本身呢我们说佛把它转换成语言说出来就已经落实了一些部分，那还有佛本身呢它的身教，我们末法时期我们是这个没有这个福报去看到佛的身教，如果我们看到佛的身教跟着佛后面走看他怎么样 跟人家应对哦，我相信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清净善知识啊，一些老法师有修行的人呢，看观察他的身教、言教啊，这个威仪模范，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一看，哎，有时候人家来，平时你会很生气这种要求的，你会发现，哎，他怎么这样处之淡然的就处理掉了，好像不关什么重要事。你看，哎，其实也真的不是那么样需要执着啊。所以有时候也不需要说话，就看，你就会感觉到，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必要的执着，想太多，想到说我这样子让一步给他，以后他会对我怎么样？这个以后他可能就会爬到我头上了，所以我这一次坚持不能让路，种种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思维。但是一个有修行的人呢，他可能不去想那么多的。好，你需要帮助，当下看到啊，你需要帮助，他就给你啊，给你也不见得就会让我就比你矮一截呀。但是我们常常就会比较，我给了你，或者是我让了你，是不是我就比你矮一截去了？就会常常这个都是落入了一个我的比较。那所以清净善知识，然后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坚定我们的正见很重要。还有就是思维啊，思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听闻佛法了，知道什么叫善恶，什么叫因果，什么叫无常，什么缘起，我们在生活当中就真正的常常落入执着以及坚持这两难的问题，还是退让，要坚持还是要退让，要执着还是要放下？那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思维，这个思维过程很重要。你越思维，其实这个思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思维。那你这样思维的时候，你对佛法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你能够用这样子的思维，又能够用善恶去做判断，你会发现你行为呢就比较如法。因为你这样子思维的话，你自然会用这个善恶去做判断，那自然也就跟戒相应了啊。所以呢，能够如理思维呢，你这个戒呢就比较能够持得清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接下来就常常生活当中都会如法，那心也不会太散乱啊，知道怎么做判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这个常常呢依法修学，法随法行啊。那这样子呢，心才能够安定。那这个修学禅定也很重要，心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把所有都放下。所以修学禅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其实观呼吸，什么声音让他不要理他，念头来不要理他，其实就要你放下。不然我们听到声音，哎，好像是不是他们在唱歌，就马上心里就跑去哪里去了。所以是叫我们放下。很多人常常静坐的时候说，哦，我静坐的时候感觉到这里会有这个一股气，还是这里会痛，是不是就表示我这里有什么病，还是哪什么那这个就已经落入了把这个身体当实在的。我说你忘记了你的呼吸了，你就把它哪，你不静坐不是用来测试你的身体哪里有病。他说有人跟我说，我静坐的时候，如果这里痛了，就是这里有毛病；如果是这里痛了，就是这里有毛病。我说那你去是学气功，还是学这个静坐，不是用来测试你什么地方有病的，要不然你去看医生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很多人，有的人学习静坐，他就是那种正见不具。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听闻佛法很重要，你对静坐的根本目的不了解，静坐的时候什么不能执着的都不了解，然后所以就变成一有什么感觉就马上去抓住，把它当成实在的，你就不要理它就没事了嘛，然后继续的去注意你的呼吸就好。所以呢，心能够静放下的时候呢，你这个我们静坐的时候，因为都放下，所以这个我呢也会越来越小。那所以呢，为什么静坐的时候、专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一方面也就是这个我是很薄弱的时候，
然后他又很专注，所以就变成没有人我是非在烦恼心在里面，所以他是比较像清净平等啊，像是那种比较平静的境界，让我们对事物的真相就看得比较清楚啊。那能够看得清楚呢，能够达到理智平等的时候呢，能够有真实智慧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能够不执着啊。那所以呢，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记得多亲近善知识，多听闻佛法，常常反观自己，减少我执的膨胀。所以最好就是常常体谅别人的感受，从别人的角度出发，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那减少我执的时候呢，这样子执着呢就能够减少。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执着与坚持，清楚了？
比较清楚。
嗯。
有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刚到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因为都有十五戒了，然后就发现刚才师傅说那个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因为我是坚持不饮酒啊，然后这边的学生都大家都饮酒啊，然后有开发点什么之类，然后就拿一个汽水来喝，然后就跟我说就是长大了应该要饮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酒过后会什么会头脑会更加清醒啊什么之类的，
是
吗？因为这边有人说就说我不喝酒，我喝汽水就好了，还是那个矿泉水就好。所以就这样子一个坚持啊，就是我认为是坚持，可是的确会造成一种就是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一人拿一罐酒在喝，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拿着汽水在喝，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是在做坚持，可是又做到不够圆融嘛，就是会让他们觉得怎么这个人这么奇怪，又不喝酒，然后又什么，
可能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主要就是说你自己也不要太在意，你就拿你的汽水，那你还是跟他们聊天啊，这样子的话就慢慢的他们就不天天去抓你这个问题了啊。对，然后这个坚持是对的了啊，这个坚持是对的，不能够因为说人家叫你喝酒你就喝酒，哪有喝酒的头脑更清醒你的医生在后面所以呢这个是只是说通常就是年轻人喜欢有时候喜欢作弄一下，然后每一次作弄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主要就是你自己大方一点，你不要太在意，就像他刚才讲痘痘一样，你不要认为我这个拿每个人都看到我拿汽水我就很尴尬，不需要自己尴尬，你自己觉得很大方，你最多说我是不能喝酒的，你不用说宗教的名，你让宗教的名字他们就会更特地抓你，你就说医生说我不能喝酒，我的身体不能喝酒了就好了。I'm allergy to alcohol 对呀、就好了，对呀、
那个医生是佛
陀你就说对呀、我对酒敏感，这样子就好了，然后你就参进他们跟他们聊天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他们就你，因为如果你觉得我拿汽水他们聊，然后你又一方面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本地的小孩，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时候话题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所以其实格格不入不单单只是那个酒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话题不一样，兴趣不一样，他们讲的笑话我们听不懂，所以就会格格不入，其实不一定是那个酒的问题啊。所以尽量的，如果说你不要让他们那种感觉，你就尽量跟他们嘻嘻哈哈，然后但是你还是喝你的汽水还有没有问题？其实很多刚刚上班的也会有这个问题的，澳洲这个喝酒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好像也是变成一种他们就说不会喝酒，不，这个澳洲文化之一就是喝酒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处理了、其实就是也不一定要挂宗教的，他们就会觉得你自命清高啊，所以你就最容易就是说我不能喝酒，这样子就好，
自然，
对，自然一点。因为一般的有一些人，如果医生跟他说不能喝酒，他别人都全部接受，很奇怪啊。那你就跟他说，我的医生跟我说喝酒，我不太能够喝酒， 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每一个医生都会跟你说喝酒不好啊。
对，他也跟我说一下。
对啊，佛陀也是大医师啊。
对
啊，
医我们的心。
嗯，你说我的医生跟我说
不能
喝酒啊，这样子。
可是这句话我又说不出，因为的确没有医生跟我说，我给他讲。
医生快点说。
对，
佛陀是大医，佛陀是大医王啊。
对啊。
Oh, okay.
佛陀是大医王。对啊。
医我们的心。
嗯。所以人是很奇怪的，是不在于那个酒，其实就是当一个人，比如说他有心脏病还是什么，医生正跟他说警告他说你不能喝酒，他去这样子 party 的时候，他朋友跟他说医生不能喝，每个人都谅解他说哦 ，you want a cup of drink， 他们每个人就会给你拿一杯开水啊什么，还帮你，是不是很奇怪的？
奇怪。
所以不在于那个酒的问题啊。没问题了，谢谢。